我们今天经文在士师记的四章的四到十四节和两部分，和五章的六到七节。那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也是选了跟母亲有关的一个题目哈，母性的领导力啊，母性的领导力。好，我们一起先读一下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好，有人带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橡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诺耶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诺耶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好，五章六到七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亚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好，最后几个红字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选底波拉的故事哈，以色列的母。所以母亲节也祝我们线上线下的每一位母亲啊节日快乐啊。好，我们看到我们回到同工把海报回到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一句就提到说女先知底波拉。那其实原文里面是这样说的，顺序是这样说，底波拉是妇人，女先知和拉比多的妻子。所以你看，妇人、女先知和妻子，女性的角色出现几次？三次，对不对？强调，重复三遍强调底波拉女性的身份，然后我们结尾收在说这是以色列的母亲。所以母亲，你但凡知道母亲出场，这个角色背后肯定是一个家庭承托者，对吧？有个家庭来支持。那经文里面对这个底波拉的家庭，对她的先生介绍的非常少。这个拉比多她老公啊，从此之后后面经文里面是整本圣经再没出现过，就他什么故事你也不知道，后面再没出现过。但是你要知道，当时那个时候是妥妥的一个男权社会哈，所以当时那个文化里面，如果一个男人他要听女人的话的话，那他偷偷听老婆的没问题，对吧？关上门没问题。他如果在公开场合公开场合听这个女的，听她的话，听她的建议，只有说听母亲的，大家才不会觉得你这个男人有问题。听母亲的可以，不然就没得混了就没面子这个拉比，所以我们说拉比多这个老公，虽然圣经没记他其他事，但是至少在这点上他就难得的，他没有用各种的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挡在老婆前面不让他服侍。一个自己好像名声不那么大，事业好像没有什么名气的一个丈夫，他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试探，就是挡在妻子面前刷自己的存在感挡在前面刷存在感。所以当时的文化里面，如果这个老公不允许的话，底波拉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在外面抛头露脸给人家什么断案还是做领袖这都没戏了啊。别说当年，就是今天，对不对？我们也这个姊妹能有这样的机会其实也不容易的也不容易的。那另一个角度呢，如果底波拉没有好的家庭见证，老公不会让他上台，大家也不会信任他，因为做母亲做妻子的一定是有一个好的家庭见证，众人你看众人才会去找他，对不对？把自己的难处都在找他，信任他。而且你要知道底波拉他的背景里面，他的家谱里面也不是什么显赫人家呀， 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有的女性可以坐到这个领袖的位置上，因为什么？她是男性统治者的遗孀，甘地夫人，对不对？哎，印度甘地夫人，或者她是伟大领袖的女儿金主爱啊，对吧？我们邻国，对不对？哎，所以大家找她，对不对？哎，甘心情愿被她。那底波拉哪、这个他怎么有这个公信力大家找他呢？是不是？而且情愿被，特别是那些男性啊，在男权社会里啊，情愿被他领导，没有人反对他，没有人嫉妒他。在人类社会里面，我们过往的历史里面，通常啊，我们不能说绝对，通常只有一种情形下这个情况才会发生，就是整个群体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这个时候怎么样？为母则刚，年长的女性站出来，来保护，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族群里面所有的人。可以讲底波拉什么母仪天下，对不对？这个时候保护所有人，成为领袖啊，成为领袖。所以经文说到，我们下一页我们看一下经文最后说到怎么样，刚好就是这个情况，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啊。我们经文放到下一页我们看一下啊，同工啊 ，PPT 换到下一页。好，我们读一下，就是以色列当中的官长都来停职。那当时就是在这个危机当中，哎，所有这个做头领的男性都没见到了啊，都停职了，哎，这个或者我们躺平了还怎么样啊？所以那个迦南王的铁车900辆，对不对？迦南王的铁车900辆啊，这个相当于今天的重型武器装备，像坦克一样。啊，坦克一样，哎，所以以色列的士兵里面连一件像手的像样的兵器都找不到啊，连一样像样的兵器都找不到。那被欺负，被敌人欺负，被迦南王欺负啊，被欺负的没有脾气。那可以讲，竟无一人是男儿，是不是？竟无一人是男儿，所以底波拉才兴起，好像以色列的母亲一样。那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前面在士师记的系列里面，我们有印象的话我们读过，对不对？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哎，底波拉这个身份哈，他的独特的气质可以讲和管理风格，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母性的领导力啊，母性领导力啊。那法国有一个思想家啊，这个托克维尔，他是19世纪很著名的一个思想家。他1831年的时候，很早了，他去美国，法国政府哎派他和另外一个同事去美国访问，哎，访问考察了8个月，回去之后写了本书叫《论美国的民主》啊，好像很大的题目。哎，这本书里面很神奇，他准确预言了美国俄罗斯未来会崛起，预言了美国会南北战争，会因为这个种族问题会分裂，会南北战争。然后呢，我们要提他是说，他在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人问我美国繁荣和日益强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会回答是美国女性的卓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他当时在美国社会考察呀，他发现美国很多高素质的、受过大学教育、高素质高认知的女性，她们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的价值观，她愿意委身在家庭里面，委身在孩子的亲子教育上面，特别是在小的时候1到3岁到5岁这个阶段，他愿意每天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啊。所以他说这个令美国的未来大有希望，因为一代未来的领袖都是被这样培养长大的呀，培育长大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母亲其实对一个孩子啊，或者几个孩子，我们现在多子女家庭了啊，对他们的家庭，对他们的孩子来讲，他天然就是个领袖，天然就有影响力，对不对？那底波拉呢，他有一个机会把他的影响力释放到社会公共领域，所以他成为一个族群的，成为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成为合神心意的啊，这样的一个服侍者啊，允许他出来的这个族群，他们自己也得到了祝福，对不对？自己也得到了祝福啊，被从这个仇敌的辖制当中被带出来哈。那底波拉的第一项工作，哎，就是把这个大家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到他面前呢，他替他们解决，哎，替他们来判断啊，替他们来判断。所以底波拉这个是我们说是唯一的女士师啊，士师的意思就是判断的意思。但是呢，其他的男士师基本上全都是带兵打仗，是靠这个能打，这个没有断案，没有一个人审案的，只有底波拉是什么呀？靠脑力啊，靠脑力来做事实，做领袖，人们相信他可以给出一个 他们搞不清的问题给出一个公平的明智的一个裁决啊，给出这样的一个裁决。那这个两个月前我在抽屉里找到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旧手机，好久不旧不好久不看了，翻出来大概十多年前呢，我们刚来香港的时候的一个旧手机。哎，我想这里边应该有些数据蛮宝贵的，我就去花钱去找人家给我把数据导出来。感谢主，第一个救赎回来的数据我看了之后就大笑。第一个救回来的数据就是我们家孩子刚上这个来香港上幼稚园的时候，两个人在幼稚园下班不是下班放学回家打那个乒乓球啊，那个在那个茶几上打乒乓球，然后妈妈在旁边给他又当解说又当场内裁判又当场外裁判。场外裁判啥意思？那个妞妞，我们小的，我小名叫妞妞，不停的找妈妈投诉，然后哥哥叫彤彤，彤彤不给我球，彤彤不给我球，然后给妈妈搞得很辛苦，又在解说，又当场内裁判的这个裁判哈。我们一家人一起重新看这个视频，哎，花钱值得，把这个宝贵的影像资料抢救回来了哈。然后大家在那里笑啊，但是哎，看完之后，哎，如果你也是有至少一个孩子的这个家庭，你就知道法官不好当啊，替两个孩子断案都很难，是吧？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做爸爸的不服，是不是？谁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两个当事人把你们的案件呈上来，老爸给你捋一捋，顺着时间线给你捋一捋，俩人出什么矛盾了，问题在哪儿，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往前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原因啊，这个找到这个宇宙运转异常的第一发动因，第一起因在哪里，然后按照两个人的责任划分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最后怎么样，还要总结出一个普遍适用的道德教训，哎，给这两个孩子说一说，哎，这是我的风格。结果我发现我带了几天之后，爸爸如果很喜欢讲对错讲道理，结果反而好像导致案件增多的趋势啊，这两个人是就更乐意把他，哎，你这怎么回事，不公平什么，哎，这好像案件没有减少，反而矛盾增多了啊。然后我就看妈妈，哎，妈妈好像比我有点智慧，妈妈更看重孩子的关系，两个人争吵他会提醒说，哎，你们两个互相有个伴儿玩不是很开心吗，是不是？哎，你觉得他拿了你的球，可是哎，你们不是可以互相，哎，互相有个伴儿不是更开心吗，一起玩吗，对不对？孩子都喜欢同伴，而且他敏感到母亲这个时候会敏感到孩子争的很多时候不是对错，他是希望谁得到母亲更多关注啊，谁得到母亲的更多关爱啊。妈妈这个时候用爱来安抚孩子，妈妈一样爱你们两个，哎，每个都拍一拍，哎，结果俩人不吵了，也不争了，哎，不争了就回去了，继续玩了，对不对啊？所以不是什么时候凡事都要纠察对错、判断对错，当然这样很享受做神的感觉，是不是？哎，像神一样，这个，哎，判断对错，最后你把自己累得崩溃啊，自己累得崩溃，这个家没我怎么行啊？其实你不在的时候，孩子人家松弛着呢啊，人家玩得挺好的，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们父母，啊，我们自己判断对错的标准这个心很强的话，你可能就会更在意哪个孩子他符合你的标准，对不对？你难免就说用孩子是不是听你的话来评估他们的价值啊，来投放你的爱，你可能看不到孩子本身有什么特点，哎，这个孩子跟那个他就是不一样，他特点不同，你养出来的孩子有可能表面很乖，哎，但是有一天忽然做出一个让你吃惊的事儿，是不是？而且坦率讲，不单是跟孩子之间，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如果你一方控制欲太强，其实你就是在逼另一半有一天给你惊喜啊，因为没有人是愿意被你这样牢牢掌控牢牢控制的哈。所以如果孩子不听你的时候，对父母的领导力才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啊！听你的时候这都很容易，不听的时候才是挑战。所以我们看到底波拉面临的第一个做领袖的挑战是什么，他亲手扶持上去的，他挑选的提拔的这个人，这个巴拉，结果把他叫来委以重任，然后他不听他的，对不对啊？他布置作战计划，你率领一万人上塔波山去啊，我们回到上一页海报啊，上塔波山去，没想到巴拉怎么样，一句话就怼回来了，你若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哎，好像这个不是很顺，对吧？哎，遇到反对了，那底波拉怎么回应？然后底波拉可以回应啊，巴拉，是不是我提拔的你啊？你小嘴怎么现在还巴拉巴拉说个不停啊？真的叫巴拉你这个名字哈、啊？你翅膀硬了是不是？还反了你了？ 哎，我们小的时候一不听父母话就这句话，还反了你了啊！我觉得这个藏了中国文化的密码，就好像家里面这个事儿不单是家里面，你反了他，我们说皇帝才这样说话，是不是？说每个家里好像都有个皇帝一样，不听你话就反了你了，是不是啊？哎，刚扶上位置就不听我的，是不是？而且好像在江底部拉一军，是不是？你知道我不会打仗，我是女士师嘛，对不对？哎，你说你不去，是不是想让把这个外行领导内行的这个真相曝光出来哈，让我丢丑？这是很负面的一个推想，一个想法。那底波拉也可以从很积极的角度来想，对不对？啊，巴拉他有自己的看法，显然他提前做了功课，他知道对方很难搞，敌军有900辆铁车呀，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对敌我实力对比有很清楚的了解，他的谨慎。因为你是让他带队啊，带军呢、啊，他的谨慎是对跟随他的士兵生命负责呀，是不是？而且他还让底波拉跟他一起去，他如果积极的想，底波拉这不是让我难堪，他是提醒我反复查验我这个作战计划，我这个感动究竟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从人来的，那这以色列人的这个仅有的精锐力量，可能就在铁车面前全军覆没呀。如果是从神来的，那求神给我们与他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确据啊！所以从积极的角度上，底波拉也可以这么想，对不对？所以你看底波拉如何回应的，就知道他是如何设想的啊！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反映的也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状况啊，我们自己的性格的健康程度和我们和神的一个关系。那底波拉我们看到很淡定，对不对？没有跳脚，哎，一反对我们没有拍桌子，哎，很淡定。他没有揪着巴拉的话一定要分对错啊，没有说一定要分对错，特别是他没有去猜测跟论断巴拉心里面想的。刚才我们说那个负面推想，这就是论断嘛，根据的表象，哎，他反对我，哎，是不是他要让我难堪呢？哎，他不听我的呢？啊，他没有去猜测论断巴拉心里想的，因为你不是神呢，对不对？你不是神呢。我们不能意见不一样就去诛心，对不对？啊，甚至我们吵架的时候也要避免这样，对不对？意见不同不要诛心啊，不要论断。我们看到底波拉他接纳巴拉，给他一个安全的空间。你有什么话你可以说出来呀？啊，有什么话可以倾诉出来？没有人会取笑你，特别是一个大男人，对不对？我不会说，哎，你怎么还不如我一个女流之辈胆子大，是不是？没有取笑他，没有取笑他。我老家是东北啊，我老家在沈阳。东北男人只要听到四个字儿，就什么都不怕了啊！这个一直往前冲啊，没有胆量也装作有胆量。哪四个字儿？多大个事儿啊！啊，东北男人不管是别说前面是铁车了，就是核弹对吧？哥几个，多大个事儿啊？搞定他！哇，男人心里面有的时候是他也有担心有害怕。文化环境不被允许说出来，是不是？哎，不被允许说出来啊。那底波拉知道人心都难免有恐惧的时候，都会遇到我们不能够觉得哎呀超过我能力的那个压力，是不是？都会有想这个透口气的时候。所以巴拉可能他并不是真的想反对啊，底波拉想反对这个领袖，他只是需要一个安全空间，把情绪把这个心情心理压力把它释放，把它疏解出来啊。啊，其实我们孩子跟这个父母相处也一样，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特别到了青春期啊，我们两个一个中一，一个中三，刚好就是全都妥妥的进入了青春期啊，这个对我们挑战很大。他这个时候，他经常有时候，哎，他反驳你，拿话怼你，哎，你要想到他不是在故意的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他是怎么样？他是使用他身体里面的攻击性来帮助他和你。切割开，确立他独立的人格啊！青春期的孩子都要确立自我的边界啊！攻击性是他帮助你，好像他是在怼你，他其实不是针对你，他是想要自己有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一个能力啊！那特别是我们看到巴拉，对不对？一个战场上，对吧？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将在外，有时候军命有所不受，就是因为战场环境瞬息万变。你如果没有独立判断的一个能力，你不能事事都禀告老妈，你这个远程指挥我怎么打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底波拉啊，以色列之母，他怎么样？他先接住这个巴拉的情绪，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告诉他，我一定会与你同去，我一定会与你同去，用他的陪伴，用他的同在，堵住魔鬼那个投放谎言的破口 啊，魔鬼可能投放谎言，对吧？哎，他说神带领他，可是他自己在后方，他不跟我去，面对危险的是我耶。哎，我必与你同去，堵住魔鬼投放谎言的一个机会，让恐惧的这个心态在巴拉里面猜测恐惧没有机会蔓延啊，没有机会在里面琢磨来琢磨去的，对不对？哎，同时底波拉的这个承诺相当于用自己的行动，我和你站在一起，我和你同去，我愿意冒生命危险，相当于鼓励巴拉，我相信你站得住，我相信你靠神打得赢，我相信你就是那个对的人，你就是那个对的人，我愿意和你一起什么面对危险，面对强敌哈。所以我们看到底波拉他在意的不是我的一个战略计划是不是得到一个啊不打折扣的贯彻跟执行，他在意的不是这个，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建立巴拉啊，怎么建立这个弟兄，帮助他找回那个自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找回自信，然后进入神的计划里面。哎，但是我们看到底波拉也不是一味的迎合啊，不是说给你恩典啊，鼓励你接纳你，就是一味的迎合你。他接着告诉巴拉，对吧？告诉巴拉，你的选择的自然后果是什么？你这样选择可以的啊，我会跟你去。但是你这样选择的结果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啊。这个不是威胁，不是情绪勒索啊，不是逼他逼巴拉一定就范，这个只是就事论事。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这个荣耀，这个底波拉并不是说这个荣耀归我，而是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文化，谁手刃了那个敌军首领，这个荣耀就归他啊。后来是亚裔把这个西西拉杀掉了，对不对？哎，荣耀是归到亚裔的头上。对，只是就事论事，提醒巴拉他行为自然有的后果，让他评估自己该如何做啊。所以巴拉这个时候没话说了，对吧？啊，这个道理摆在这儿了，情绪上情感上整个全都被接纳了，所以很痛快的这个时候听从了底波拉的调遣，领兵上了塔波山。哎，这还不算完，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山上的时候，那个铁车它不能够爬山的，适合平原作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塔波山上，巴拉选择按兵不动，它还是很安全的，他还是可以自保，还是可以安全的，是一个他的一个安全空间啊，是一个安全空间。那等到要打仗要出战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从山上要冲下山，因为西西拉和他的铁车在哪里啊？刚才经文提到在下面河谷，从山上要冲下河谷，要用肉臂去打铁车呀啊。这个时候这是一个人是否允许事态失控，因为打铁车完全是事态就失控了，我不可能冲下去就不可能回头了。你是否允许事情失控，把命运彻底交在神的手里？这个 GPS 你彻底交在神的手里，方向盘你松手了啊，这个时候最挑战人啊，出战的时候最挑战。就像我们有没有玩过那个拓展训练？有的时候队友不是往后倒，对不对？我们团队公司经常搞那个，相不相信你的同事往后倒。你这样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收回来，当你倾倒到一个角度，向后倒到一个角度，你再也回不来了，你只能往后倒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考验你，你有没有真的能够信赖你的队友，他能不能接住你哈。所以底波拉很清楚，现在以色列人这个队伍里面，巴拉也好和他率领的这些将士们也好，他们心里面的恐惧达到最高峰值了，冲下来就没得回头路了，从山上冲下来就没得回头路了，就要去打铁车了。所以人可能吓得那个恐惧达到峰值，你僵在那里可能动不了了，是不是啊？不知道怎么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底波拉再次的勇敢的主动的站出来，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就是今天，就是这个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不是你们先冲下山，耶和华岂不在你们前头就冲进了敌阵吗？是不是啊？这是底波拉在这个危机时候，他的信心和他的勇气在众人最恐惧的那一刻爆棚，相当于什么？所有人当时手机都要没电了，底波拉这个哎，马上插上充电线了，对不对？神的这个能量马上就激发了巴拉和众将士、众男儿，重新成为具有行动力的男人，担起责任去征战的男人。所以经文接着说，巴拉就下了塔波山，跟随他的10000人 啊一万的精英跟随他。所以我们只有过了刚才说这个恐惧的失控的允许自己失控，只有过了这个坎儿，你才可以说你真正的信靠神，也才真正经历神。如果你自己的能力全都可以把控，你说你经历神，神只是你的备胎。其实只有你允许自己失控，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逆的不可抗的，你觉得靠自己做不到的，你勇敢的进去，你知道神要你去到那个环境里面，你才真正经历他的能力。不然你靠的还是你的恩赐啊，对吧，靠的你的才华呀，是不是啊？所以经过这个时候，跨过这个坎儿，以色列的大男孩们才真正长大了啊，才真正在底波拉以色列之母的引领下引导下才真正长大了。那后面我们事情相对就简单了，因为后面神有应许嘛，神就直接出场了，对不对？天降大雨啊，神在天上动工，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敌人的那个铁车很厉害的，结果怎么样，一下雨在河谷里面淤泥啊，是不是泥泞一片呢、啊、哎，反而移动不了，所以以色列人一举把敌人全都击溃了啊，全都打败了。哎，上帝先在底波拉心里面点起一把火，然后借着这个火蔓延到全以色列这些人，然后国中从此太平40年啊，太平40年啊。那为了保护孩子，我们看到在危机当中哈，为了保护孩子，为了保护神的子民，底波拉他勇敢的母亲的这个形象站起来，可以讲超过当时以色列所有的男性。那我们中国有个成语，有个成语叫为母则刚，对不对？哎，我们很多中国母亲在困难当中，在挑战压力面前，也勇敢地站在全家人的前面，付出心血撑起整个家庭，这是我们很值得感恩啊，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发现哎，有没有发现？你细细琢磨这个底波拉，好像和中国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这个习惯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也就是说，情况这么危急，这么紧张。底波拉他没有说事情太紧急了，男人这么不给力，赶紧推一边去啊，赶紧推一边去，我自己带兵上阵吧。即使最难最挑战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呆住的时候，底波拉也没有说我上去我来带兵，你们那个男的就躲一边去吧，你们这个就啊不好用，没有，是不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是古代有这个从军的花木兰，现在我们刷手机短剧里面有那个大女主，是不是看起来啊都很爽啊，男人一脚踢开，是不是？哎，底波拉你会发现和我们不太一样，哎，他没有这样耶，哎，他没有把男的踢开，是不是？而是说接纳忍耐引导，把这个弟兄擅长的工作还是派给他，然后给他足够的忍耐跟接纳，他相信巴拉是个将才，他可以的，那一万人都可以的，只是说需要一个在压力当中被测试，需要磨练，需要成长。所以在关键时刻他是鼓励巴拉站出来，让男人愿意最终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啊，而不是把这个都放到我肩上来挑啊！哎，所以他尊重自己的限制，哎，他是做事师，他可以出谋划策，他尊重自己的限制和对方的啊，在弟兄身上的恩赐。从始至终，你没有在底波拉身上看到他想要证明自己的冲动啊！你不听我的，你看我搞得比你还好，没有，他没有想要证明自己的冲动，对不对？他也没有给自己起个小名叫圣男，对不对？没有。啊，我没有起这个名字，他什么呀？他没有赌气说，我一定干得比男人强，我一定比男人更厉害啊，而是他懂得适时的退后，甚至懂得什么隐藏自己啊。他始终把握，但他心里面不是不清楚，他始终把握一个大局啊。以色列的母亲始终把握一个大局，就是要保证以色列这个大家庭能够生存。能够经营好生活，能够进入神的呼召和使命，完成神的托付啊。所以在拉丁文里面对我们有个启发，在拉丁文里面领导和养育这两个词的字根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领导和养育。养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一个人长大成为他自己啊，成为他自己。所以母性领导力的核心不在于展现领导多有魅力啊，领导的贯彻力啊，这个企图心啊，多么的强，是不是？多么高瞻远瞩？不是的，母性领导力的核心在于， 让他带领的人生命得到成长，突破他的限制，提升他，整个团队能够协调发挥每个人的恩赐啊，让跟随他的人生命都得到一个成长啊，更健康更健全。所以母亲的角色是在成全儿女，对不对？以儿女为荣，他不是跟儿女争竞啊，不是跟儿女争竞。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这个领导的风格啊，这个你有时候觉得，哎呀，好拧吧，是不是？哎呀，这个老板怎么这么拧吧，扭曲？你表现得比他强也不行，你表现得比他弱也不行。很多时候根子就在家庭关系里面啊，就在从小这个文化里面，这个亲子教育家庭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从小习惯的中国人习惯的这种亲子关系，你是不是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允许成为你自己？啊，而我不要成为这个底波拉，我是巴拉，我成为我自己，我有没有被允许成为我自己？然后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允许孩子成为他自己呢？如果孩子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哎，我不同意你啊，哎，现在是出兵的好时候吗？哎，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有没有肯先听孩子说一说他的理由呢？还是马上我们就输出情绪了，就给眼色了，就给压力了，就是不是？就输出这个东西了，让对方感受到说不得不就范了。还有我们有时候逛街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那个熊孩子当街哭闹，老母亲发飙，对不是？然后怎么发飙？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这就是威胁收回他的同在，对不对？巴拉让底波拉说你要跟我同去啊！啊，就我们的母亲是威胁收回我的同在，我不和你同去了，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不和你同去了啊！所以我们啊，很多密码其实藏在我们亲子的关系里面，在家庭里面哈。我们父母自己的内核要稳定，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认可更重要，对不对？而不是说把孩子的意见同不同意我，哎，当做我对自己价值的这个认可哈。这样我们就遇到孩子的反对也好啊，啊叛逆也好啊，青春期也好，我们不会被他激动，是不是？哎，不会过度反应。不会好像我们很受伤，我们比孩子还受伤一样，不会这样啊，不会这样啊。所以母亲，我们说母亲也不是生来就做母亲的呀，是不是啊？没有一个母亲生来就会做母亲的。底波拉心里面也有发颤的时候呀，对不对？哎，底波拉心里面也有需要加油需要打气的时候啊。我们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底波拉在危机关头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对自己唱歌啊。大家有没有，哎，早上去面试的时候对着镜子说，哦，刘洋你很棒，这就相当于对自己唱歌一样。底波拉在第五章怎么说？他对着自己唱，底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他让自己兴起四次啊，那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啊。然后他紧接着对巴拉说，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所以我们看到最危急的那个关头，局面要失控的时候啊，最紧张的时候，心里吃紧的时候，底波拉是抓住神，给自己也给他的队友来加油来鼓劲儿哈。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要学到这个，是不是？学到在我们最担心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在祷告当中，你在赞美当中，你也抓着神，是不是？你冲着神，你也冲着自己说，兴起兴起，今天我要去见的人，等一下我要去走的路，神你一定与我同去啊，你不跟我同去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你像巴拉一样可以啊，你像底波拉一样可以的，是不是？不是学他们多么完美，而是学他们怎么依靠神，怎么依靠神，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整个战斗结束之后，我们的这整个过程啊，好的领袖会复盘，我们这仗怎么打赢呢？是不是？哎，哪里还可以总结？第五章就是底波拉复盘的过程，哎，他不避讳自己有软弱的时候，然后他也趁热打铁，把整个团队的状况复盘一下，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他好像很接纳这个巴拉，对不对？接纳整个团队，还看重关系，哎，鼓励大家，好像是蛮有恩典。可是在复盘当中你会发现，他心里面真理的部分也一点都不少啊。所以恩典跟真理全都有，非常平衡。他在这个战斗当中，谁上前了谁退后了，第五章里写的明明白白，而且因为什么上前，因为什么退后的，谁甘心牺牲自己，谁和敌人做生意啊，暗中有利益往来，想自私观望，打仗的时候不去，打完仗了想来摘果子搭便车，他心里都清楚得很，明察秋毫，而且实话实说，奖惩分明全都亮在台面上。然后最后 带领众人一起怎么样颂赞耶和华。所以不贪图这个领袖，不贪图人的功劳啊，也不抢夺神的荣耀啊，归荣耀给神。这一切都是在底波拉之歌里面完成的啊。底波拉之歌，我们知道诗歌就是什么，就是当时的新闻联播呀，就是当时的网络呀，就是那个时代的媒体用诗歌来传唱，最方便传唱的是吧。所以底波拉把这些东西放在诗歌里面，扩大传播，方便传唱，启发民众，然后进入历史，对不对？进入历史一直唱到什么时候，可以讲一直唱到新约。为什么说一直唱到新约？希伯来书大家记得吧，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巴拉进入了那个信心英雄榜啊，进入历史了，进入了信心英雄榜。不是以一个不敢承担责任啊，藏在姊妹后面的一个懦弱的男人被记起来的，不是的，登上了信心英雄榜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所以在底波拉的领导下，我们看到巴拉找到了神创造他的时候那个心意跟那个荣耀，成为他自己，成为神眼中的他自己。那我想一个男人啊，巴拉提醒我们，一个男人我想一生啊，可能会遇到三次触及他生命底盘的成长机会。女人也一样，女性也一样啊，可能会有三次。哪三次？第一次，很我们都能想到原生家庭，对不对？我们遇到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哎，我们的母亲的陪伴特别对三岁以前的孩子非常重要。母亲的同在陪伴可以缓解我们里面对陌生世界的恐惧，可以培养我们对人的信任啊，对人的信任感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但是如果啊，如果你的母亲和你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连接，可能因为环境的原因呢，生计的原因呢，啊，因为各样复杂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啊，或者就更简单，就打工去了，或者什么做美甲去了，打麻将去了，忙事业，不管怎么样啊，母亲和你没有很好的连接，那么几十年之后，你还有无论男女，你还有一次机会，还可以重新长一遍，是吧？你可以组建自己的新的家庭，组建自己的小家。你的爱人，你的另一半，他可以拉着你的手，他愿意和你一起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这个是全宇宙最大的冒险了，也是，对不对？啊，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啊。那特别对于一个巴拉来讲，对于一个男人来讲，他可能在外面在社会上混的话，他很难对外人这么信任，袒露他的软弱的时候，所以他常常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常常期待他的妻子成为他生命中的底波拉啊，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底波拉。但是底波拉呢，我们知道底波拉他是需要什么，需要年龄，需要阅历，以色列之母啊，需要跟神，他是女先知啊，跟神特别的亲密的关系才能承担这个角色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要想一想，你的妻子她跟你结婚之前她也是个小女孩呀，是不是？那甚至她年龄可能还比你小呢，是不是？中国人的婚姻大多数是这样的，对不对？她可能年龄还比你小呢，她里面她对你的爱，她里面天然的那个母性会让她不由自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母亲的角色，承担部分的母亲的角色。他知道你需要，他舍己爱来回应你的这个期待。但是你如果弟兄，如果你自己不成长的话，你如果你的妻子会非常辛苦，你一直逼她做你的全能母亲，你的妻子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的姊妹，我们的母亲需要我们的爱惜啊，需要我们的爱惜。怎么爱惜？用我们的舍己来爱我们的另一半啊。那换过来说，妻子在家庭里面，哎，有的时候你也会期待，常常心里面有意识无意识有一个期待，说把父亲的，对父亲的期待想象这个角色放在自己的另一半身上。这个情况和这个弟兄巴拉遇到的情况是类似的啊。对方神配合的婚姻，对方可以承担部分的功能，服侍到我们，但是很难完全满足我们对一个这个再造父母的这么一个期待，重新养育我们一遍。这个只有神能够做，只全能的让重新养育我们，只有神能够做。没有任何一个地上的一个人会被这样的重担压在肩头不会觉得疲累啊，不会觉得疲累的。那前面两次机会啊，前面两次机会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哎，我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母亲怎么样啊，我遇到的另一半是什么情况，或而且现在这个也有这个不进入婚姻的，神也有带领，有弟兄姊妹有选择不进入婚姻的也有啊，是不是？啊，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神会为我们提供一个终极补听，就算再好的父母再好的配偶也不可能一直陪我们同在，也不可能陪我们在每一个场景里面都和我们同去，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提供终极补丁，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人要称他的名是什么？以马内利，对不对？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情况里，只要我们这个人愿意，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陪伴同在。就算你前面啊这个两个机会都不好踩或者错过了，没有关系，现在靠着爱我们的神，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可以重新长一次，我们长受伤的地方，扭曲的地方，我们可以重新长一次。所以最好的领袖一定是医治者，让我们以往受的伤啊扭曲的部分啊，我们可以重新的舒展开，重新在主里面活一次啊。那从前我们想，从前底波拉也有可能啊，是不是也有可能被嘲笑说，哎，怎么像个野小子一样啊？或者你性格当中有像底波拉的部分，哎，这本来那个好像做事挺麻利、挺爽快的，哎，人家就笑你，怎么像个野小子一样啊？怎么这么不温柔、不贤惠，不像邻居家哪个哪个女孩一样啊？结果怎么样？会议室的时候、学校的时候啊，或者在什么其他的饭局上，你把全部努力、精力都用在做自己的表情管理，要笑不露齿上了啊！该你开动脑筋的时候，你都没力气了，是不是啊？你就想符合周围人对你的期待，哎呀，要笑不露齿，要故意往后退一下啊！那以前可能对吧？你在成长环境中也可能是这样的啊，或者你是巴拉一样的，比较像巴拉。巴拉可能你的压力是什么？你要装作你大大咧咧、毫不在乎，男人嘛，是不是？大大咧咧、毫不在乎啊！一听到多大个事儿啊，就往前冲，对不对？这千万不要再想了，是不是？哎，要不然你会被嘲笑，你是小男人，你这个胆子还不如女孩，你怎么像个女孩一样，是不是？现在你知道了，在神的眼中，底波拉作为女性，她可以展现出像男性一样的勇敢和行动力，她不需要讨好男人。神造男也造女，他不需要通过男性的肯定来找到自己的价值，来，他只要在神的心意里面找到自己就好了，得到神的认可就好了。那巴拉呢？巴拉，你作为一个男性，你也不需要像一个公鸡一样到处很好斗，是不是啊？到哪里都争权，都很好斗啊。这个你身上怎么样？哎，本来有这个好像女性的这个谨慎也好，顺服的这个特质，这个特质帮助你怎么样？帮助你敏感到神的带领。因为底波拉之所以做领袖，你要听他的，不是因为他是女性，因为他是先知，因为他代表的是神的声音，是神给他这个权利。你的敏感、你的谨慎顺服帮助你抓住神，敏感于神的带领，也甘愿顺服神，不要在神面前多大个事儿啊，不听，我想自己的，我自己搞吧。哎，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哎，你的男性的体质用错地方了，你的恩赐哈。所以可以讲，底波拉跟巴拉这两个人，我们用句通俗话，都是什么？雌雄同体，身上既有男性特点，哎，也有女性特点。这两个人，你发现没有？兼具两性的气质，同时这两个人又配搭成以色列的一个核心领导团队，所以这个团队怎么样？恩赐互补，王炸组合，是不是？哎，900辆铁车不在话下。对不对？多大个事儿 啊搞得定，900辆铁车没问题的啊。他们接纳自己的特点，也接纳对方的特点，不用社会上的那个标准，对两性男女通常的那个看法来标签自己 PV 自己啊，也不 PV 对方，是不是？哎，我们在神的眼光里面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跟特质，这才能让我们不嫉妒别人。我知道我自己是谁，神看我是好的，我才会不嫉妒别人。互相两个人也不没有嫉妒，核心领袖团队互相嫉妒最容易拆散领导班子啊！哎，没有互相嫉妒，也不嫉妒别人，不嫉妒谁啊？也不嫉妒那个雅裔，对不对？雅裔一个外邦女子啊，好像很凑巧的就把这个敌人的首领西西拉给杀死了，然后什么荣耀就归给他了？哎，没有，我们看到这个两个人怎么样？不担心公开表扬雅裔。一点都不介意亚裔的这个风头盖过了中央领导班子的英明决策哎，不在意，不在意。作为一个最佳拍档， 他们可以说让以色列人预尝到了耶稣的领导风格。耶稣就是这样牧养领导的，因为人性完美，唯一完美的体现就是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身上有什么？有狮子一样的勇敢坚决，也有羔羊一样的温柔谦卑顺服。他身上是刚柔并济，是男性女性特质的完美融合，只有在耶稣身上，只有在耶稣身上。说到底，底波拉身上的母性领导力根子在哪里啊？源于神，其实是神性领导力。耶稣自己，大家有印象有没有说过？耶稣自己说过，我多次愿意聚集耶路撒冷里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哇，男性领袖，我们以为的，你听到哪个世界上的领袖把自己比喻成母鸡的？耶稣他可以像母鸡一样把我们聚在他的翅膀底下啊。所以在这个母亲节里啊，在这个母亲节里，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接纳、他的理解和他勇敢舍命的保护相连接。我们就像什么？像小鸡一样紧紧贴着母鸡的翅膀底下，我们像孩子一样依偎着妈妈。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啊，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来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父爱母爱的源头都从你那里来，地上各家都从你得名啊。今天我们也特别为每一位母亲，也为母亲的每一个孩子来献上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借着啊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回到父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得以成长，我们医治，我们重新变得健康，我们以神的爱，我们彼此来呵护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啊，感谢主啊！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就啊，邀请我们的两位母亲有一个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申颖来主持啊。
我们现在在香港啊，建立了中国合法的教会。上帝呼召我们在香港发出中国的合法的普通话的声音。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我们这个视频在即将新建的这个视频号布马克平台发出之后，只有三天时间，在全球有50,000点播量，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李姊妹这个姐妹的见证，只有三天的时间，我们看到之后非常惊叹神的作为。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这个视频发出之后，视频中的母亲的外孙女宋普姐妹，她定居在香港，他就联系到我，他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的现场，香港的线下教会的现场，来为我们做见证。那跟他跟他母亲，这 就是这个今天这个信息视频里是不是那个五个孩子之一啊？有他五个孩子的照片，对，之一就他的妈妈也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香港的教会的现场。所以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线下是第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很少的弟兄姐妹，但是在我们的线上。有北京、上海、广州十几个中国的省份，我相信也有云南昆明的弟兄姐妹在线上参与我们的主日敬拜。所以我把时间交给宋普姐妹，让她来分享一下他们家族的见证。非常非常感恩神在他们家族当中行的奇事。
谢谢陈师母，谢谢刘牧师的一个邀请啊，境界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真的是一个啊，机缘巧合。上周这个视频啊播放以后，对，正好我妈妈在香港的朋友，然后就转发给了我妈妈，对，然后我就联系上了沈师母，就觉得整件事情非常得到祝福，也从沈师母这里得知，就是这个视频能够祝福到很多线上啊线下的这个弟兄姐妹，对，让我们也是啊。 就是家人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那这天我妈妈也在台下，但是她比较害羞，就没有上来。那么简单介绍一下，那我叫宋福，我就是刚才视频上这位魏珠的母亲的大孙女。那我妈妈呢，就是她的大女儿。那么他们一共是有五个弟兄姐妹，还加上我，其实还有一个六姨，那是一个收养回来的小妹妹，对，孤儿，对。那所以就是整个家庭，其实刚才大家通过这个视频也了解到了我外婆的整个生平。那我作为孙女呢，今天在这里也是分享一下，其实是80年代后吧，那我80后，这个很明显了。对，80年代后，就是外婆的晚年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些影响。那我作为大孙女呢，就是很有幸，其实是和外婆相处的时间是非常多的。那而且我是独生子女，所以就是从小外婆其实我一直把她当作是我的一个玩伴的，就是跟我一起玩游戏，然后一起学习。那就是视频里面的这些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分享。所以呢，就我外婆其实呢是我的英文的行老师，然后呢她也是用她的一生呢，就是有一个真的是让我认识到了什么叫做终身学习。她到90多岁还在每天要背30个英文单词，然后她每天有很规律的作息，非常的自律，每天抄圣经，然后每天打一打太极拳，然后每天出去画画。他晚年的时候开始，60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画画，然后他是画那种，这个叫什么？应该是水笔的这种工笔画，画的都是非常非常美的花。然后他当时告诉我的就是，这些都是神的创造，非常的美。就他的晚年是非常非常平和，非常非常喜乐，充满了平安的这样子的一个晚年。那么虽然早年大家已经看到其实是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那么在当然主要还是说信仰上了，因为如果是说和他的相处，可能我说到今天太阳下山我也说不完。对，那在信仰上呢，其实他给到我们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从小就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个滋养吧。其实从小就听他讲很多圣经故事。那个时候80年代应该信仰在国内还是不是那么开放的，所以呢他也没有很明说这是什么，但是呢他也就是从他那里就主要学到的几样东西吧。一个呢就是饶恕，因为我是知道这一段过往的，小小的我心里面听了就是充满愤恨，然后就说啊，真的是很不公正的这样子的一个待遇。那我外婆就可以很平安地告诉我说，我们要学会饶恕，这个是圣经里面教给我们的。对，这个对我的让我的记忆是很深的。然后呢他也告诉我，就是日常的生活里面他也会教给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大家都是有听过的，对的。所以就是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喜乐平安。对，然后听他说的最多的这个经文也是诗篇的，是23章吧，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所以让我们从小就是埋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因为一直到其实教会的开放在国内昆明吧，至少应该是2000年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去读大学了，那么假期回来，然后才跟我妈妈，还有就是写刚才那个见证的是我四姨，然后还有我外婆，我们才可以一家人就三代人一起坐到教堂里面去周末这样子的一个崇拜。我当时就发现哇，所有的赞美诗，新编赞美诗我外婆都会唱，然后牧师一讲哪一段经文我们都还在那里找，然后外婆公打开就是很快就可以找到，因为她非常非常的熟悉圣经。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就是很深刻的一个影响。那自己信主受洗之后，包括来到香港，现在也有自己的教会呀。然后呢，就每次别人问到说你是怎么信主的，就大家都会分享嘛，就是信主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讲，每次这个问题都很难回答，我就跟他们说，好像觉得我生出来就是信主的，因为就是从小就听了很多外婆的一些分享，那对我来说是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是母亲节， 沈师母也让我可能再分享多一位，就是刚才视频里面提到的一个花嫂。那么其实再分享多几位我们家庭里面的母亲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真的非常得到神的祝福的。那么花嫂呢，是我妈妈，因为是大女儿，我妈妈出生八天以后家里面请来的工人姐姐，在香港的叫法，那么就是国内的叫法，我们叫阿姨也好，保姆也好，那就是家里面的这个保姆来负责就是带小孩的。那么当然很快就是到了文革的发生，那么家里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所以当时呢，就是这位花嫂，我妈妈是叫她叫姨妈，然后呢我其实是有幸也见过她本人，就晚年的时候，可能在我小三四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所以我也是见过她，我对她是有印象的，但我是叫她姨婆。那么我的这位这位姨婆呢，就是她当时就留下来，因为我爸爸我妈妈他们全家六兄弟姊妹，那个时间是没父没母，就母亲去了这个喂猪，父亲是下到了监里，那么就是这个工人这位花嫂留下来，然后把我妈妈他们几兄弟姐妹拉扯大，然后是倾尽自己所有的积蓄把他们拉扯大的，是一个他应该是就是很典型，他是我小脚的，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就是那个时代封建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而且是应该是不识字，对吗？但是就是真的倾尽自己所有，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大爱来把我妈妈他们几兄弟姐妹拉扯大。那么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应该是也是我出生的时候看到他就是已经是老年痴呆了。那我妈妈一家还有我外婆呢，就是最终将他养老，然后送终。对，这个也是其实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那原谅我对经文的熟悉程度不够高，就圣经里面提到的岳母乐母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也感谢神，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就特别特别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就是我自己在香港，就大家都抱怨说工人姐姐可能各种各样的不好啊这样子的，我们家的工人姐姐呢也是就是倾尽所有的爱来对我的孩子，来照顾我的家人，就而且都是和我相处很长时间，像家人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工人姐姐。对，那再分享第三位母亲，是今天早上在车上我跟妈妈来的时候呢，我妈妈就给我发了我外婆的一些书信，然后还发了一个她的外婆的书信，就是这个喂猪的母亲的她的母亲。那么大家知道我这个我外婆的爸爸就是李国正，其实也是一个传道士嘛，那么最后是殉道。那他的妻子就是我妈妈的外婆，然后今天看到一封书信，就是他也是一个非常信主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而且是其实反而是母亲对家庭的这个信仰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么他应该是算一代，对，所以从他开始的。那真的是蛮感动，那个年代大家可以想象的女性，然后她是写了一首非常非常漂亮的字，然后那个是她写给我四姨的一封书信，就是文笔很清晰，然后非常的有逻辑，就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个真的是我们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是通过母亲又传给母亲，然后又传了一代，然后再传到可能我这一代。那么最后就也再分享一下我妈妈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然后也比较怕丑的妈妈。但是我从她身上呢，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我妈妈是我们家庭的结构来讲呢，我爸可能是最张扬冲在最前面的，接下来就是我了，就我也不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啊。那对我妈妈总是在最后面的，好像就是很默默无闻，很不起眼。但是我其实就是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妈妈是真的是得到基督的一个大智慧的。从小在我的教育里面，她是没有打过我，没有骂过我，但是她每说的一句话，就是都是掷地有声，是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到了现在，就我遇到大事小事，尤其是大事吧，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不管我妈妈明不明白，可能我工作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都是第一个一定是联络她，不管她在香港还是她可能。我会打电话给他，就是你帮我祷告这件事情。对，然后他总是就是他能 给到的一些观点，虽然他未必是完完全全明白我讲的这个事情，总是能够给到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这个是影响，就是对我来讲是影响我一生的。那也是我其实从我自己有孩子，我就一直希望我是能够成为一个像我妈妈这样子的母亲。嗯，当然目前还在这个进步的过程当中，确实和他差的比较远。对，所以是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吧。那就好像刚才林牧师也分享了，我们其实已经是第四代，我是应该算是第四代新主的母亲。对，那家里面是我有两个小孩，他们也是每个礼拜都会，我会带他们到教会到主日学，所以也是第五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了。那么两个男孩子，所以就是感谢神，真的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是有很大很大的祝福，祝福了你们几代人。我相信这个祝福是会一直千代万代这样子延续下去的。对啊，所以也是感谢今天啊，能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们家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那么也愿神祝福这个见证，也希望通过这个见证能够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那么也祝福线上的姐妹，那么线下的姐妹，大家母亲节快乐！也祝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谢谢大家。
好，谢谢宋姊妹啊。